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约翰福音的5章第1到第18节。啊，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
旁边有5个笼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米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醒来。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了。”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状，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但他不安安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孤单，我们有请梁树荣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在网上崇拜的弟兄姐妹，我也愿你平安。弟兄姐妹，刚才读了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这一段的经文哈。我给大家看这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的主题呢，很简单，就是孤单。看啊，应该看得到吧？OK，不能动。是，哦，这个才是 forward。OK，这是孤单哈。今天的题目就是孤单。那什么原因让我要讲这个题目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大概我们都有读过一些文章，就提到在这个21世纪的人很孤单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电子媒介就是电子的通信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厉害。甚至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物联网就是对着一个 screen 就可以做生活上差不多所有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在家里面，你可以上班，你只要你家里面有这个物联网你可以买东西、买菜你可以买任何的东西，基本上。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聊天，跟他们联络，你可以在家里面开会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互联网，都可以做得到。甚至你如果要运动的话呢，你也可以呢在那个 monitor 面前啊，你可以呢来做运动啊。我也听说现在还有这个所谓元宇宙啊，这个 metaverse， 发展的一个越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可能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觉得很方便啊，现在呢我们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有效率，因为不需要再开车，不需要再好像做一大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觉得呢很省钱，也是呢很省时间啊。问题就是我们好像越来越不需要在实体上来接触其他的人，结果呢，对，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觉得越来越孤单。不过这个都不是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主要就是最近我们大家如果是留意新闻的话呢，也像我这个从香港来的，也知道在香港现在呢爆发这个新冠疫情，很厉害，而且呢情况是非常不好，因为知道这个死亡率呢非常高，竟然是世界之冠啊。在香港的这个因为新冠疫情死去的这个 percentage 啊，这个死亡率非常是全世界是最高的。那我特别留意呢，其中死亡的都是年长的老人家啊，而且呢特别是住在所谓安老院舍里面的长者，当他们一感染这个病很快就离世。那当然一个原因他们一直在说，就是因为大部分这些年纪大的他们都没有打这个防疫针啊，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这个抗疫的能力啊。但是我就也想起来，大概两年前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北美洲，在加拿大，在美国，实际上我们都看见同样的情况，就是呢有好多年长的都纷纷的去世。但是呢我留意在那个时候呢，只是年纪大的很多他们都有打这个防疫针。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年纪大的长者呢在疫情当中死亡呢？那也许我们都可以简单的说，因为他们年纪大，所以身体抵抗的能力就不是那么强哈。我相信在医疗界大概他们都有他们比较所谓专业的这方面的解释。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能够可以引致那么多年纪大的长者他们会死亡呢？我相信这个因素就是他们很孤单。那你可以想哈，就是当他们染病以后呢，他们都给关在一个完全隔离的一个环境里面，不要说没有亲人啊，没有他们的朋友去探望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他们啊，就算平常服侍他们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可以看见他们， 他们给关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每天他们能够看到的所谓人都是穿上保护衣服的，就是全身从头到脚都遮盖起来的人，所以他们在房间里面完全没有接触，没有任何人他们可以讲话，完全的孤单。那这对一个年纪大的长者，对他来说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大概都没有人是能够可以完全理解，但是因为我常常，我自己年纪也不小哈，但是我也常常去这个安老院舍里面来探望这些老人家，他们看到有人来，他们看到有人跟他们谈话，就算跟他谈几句话，他们都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在安老院舍里面的，只是年纪大的，如果你把他关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整天他们都不能够跟任何人可以讲一句话，那些人来到他的房间的门口也不敢进去，只是把他们要吃的放在这个门口，那你自己去拿。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环境，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他们容易可以坚强起来要活下去，你觉得他们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吗？绝对不容易。所以很多长者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放弃了，很快他们就离世。我相信幕后的这个所谓黑手就是孤单啊。讲了那么多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有关系吗？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八节，刚才我们都读了一遍。事实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是记载了一个非常孤单的人。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把这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人把他挽回来的整个的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呢，他病了38年，他患的是什么病我不知道，经文也没有记载，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动。如果他要动的话呢，就只能看有没有人来帮忙他。38年就是这样，38年不是一个短的年日，38年不能动真的是非常可怜。但是经文呢，这一段经文呢，却告诉我们一个更可怜的一个景象呢，就是这个不能动的人呢，他一直躺在一个水池的附近，或者是一个水池的旁边。这个水池呢叫比士代池，这个比士代池原来有一个传说，刚才我们没有读这个小小的字哈，他这里记载就是有古卷在这里说，有他们在旁边哈，这个水池旁边等候水动，他们相信呢，因为有天使按时在池子当中搅动那水啊，水动之后呢，谁陷下去，那无论害什么病，你是心脏病啊 ，cancer 什么病，你都可以得到痊愈。当然这是传说啊，谁也不能证实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的？谁陷下去，谁的病就可以痊愈呢？不知道。但是这个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因为这个人已经讲了，他看到池水真的动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不能动。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可以下去，他永远不能够成为第一个最早下去的人。所以每一次水洞的时候，能够有行动的病人呢，都比他先下去。所以每一次呢，他总是眼巴巴的看着其他的在这个水池旁边的人下到水里，他只能够看着别人看下到水池里面。他当然他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根本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帮助他。38年都是如此。有一段经文记载，这个比士大池有5个廊子哈，所以呢，每个廊子里面都有病人，所以呢，整个水池旁边5个廊子有许多的病人，那他们都应该是所谓同病相怜，是不是啊？但是，水洞的时候呢，真正的景象不是他们相连，乃是相争，大家争先恐后的要往池子里面做第一个能够下到水池的病人。所以过去38年，他看到无数次这样的景象，38年就是这样的过去。我在想，如果我是他，我早已经放弃一切的希望，是不是？那怎么可以待在还待在哪里呢？而且还待在那里38年呢？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就算要离开，他就算要走，但是谁来帮助他？没有。也许呢，他可能也没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病人，是肯定的。可以想象，过去38年，大概他也没有谁去安慰他，没有谁去鼓励他，他当然也找不到谁可以沟通，因为水池旁边所有的病人都在想一件的事情，就是当这个水洞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可以比其他的病人更早可以下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耶稣出现。
第6节啊，对，对，耶稣啊，第6节 ，OK，OK。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问的问题是一个绝对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还要问吗？他躺在这里就是希望可以痊愈，他38年没有离开也是希望可以痊愈，所以耶稣你还要问吗？那么为什么耶稣要问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相信耶稣绝对不会来问一些没有意思的一些问题，我相信耶稣的问题是要显露这个人对怎么样可以痊愈的看法。耶稣要我们知道这个人有一个怎么样的看法，觉得他可以痊愈。你看他怎么样回应耶稣的问题。第7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那非常明显。他当然要痊愈，但是他认为痊愈的方法呢，就是在服水洞的时候啊，是不是他能够最早下到水里面？所以他的希望呢，就完全是寄托在这个水池，他是否能够可以得到痊愈，完全是在乎他是否能够第一个可以下到水池里面，或者是下到水里面。也许当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他也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带一下，等到水池这个水真的动起来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可以请你帮我一把啊，在水洞的时候你立志把我放在水池里面，让我可以痊愈。这个可能就是他认为可以得到痊愈最好的，也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方法。我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耶稣让他痊愈的方法跟他所想的是彻底的完全不一样。你看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是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人38年的困扰。约翰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约翰只是用了9节的经文，大家都看到只是用了9节的经文就记载了这个神迹，但是我相信他留下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可以深入的来思想整件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人对怎么样可以痊愈的看法啊。他一直认为呢，他能够可以得到痊愈绝对离不开这个比士大池，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水池，也离不开谁可以最早第一个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他没有想到耶稣让他痊愈，耶稣所用的方法跟他所想的竟然完全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讲一句话就可以医好他38年的病。当然按照往后经文的记载，这个人事实上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在跟他讲话的问他要不要痊愈的这个人是谁，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耶稣，也不晓得耶稣原来已经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能够理解的，好，你问我要痊愈，我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要最早下到这个水池。这个就是他所相信的意念啊，他啊可以理解的一个意念，只是这个意念跟耶稣的意念相差太远。他的意念跟主的意念，我刚才说差得很远很远。我告诉你，我们好像都有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当我们在生活上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来到主的面前哈，我们为我们所遇上的困难来祷告啊。有没有留意，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都习惯告诉神啊，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我的困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我举一个例，如果你患病了啊，你发现自己有一个比较重的病，那当然我们就立即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呢，我们都来求神来解决帮助我啊。我们的祷告多半都是这样的，神啊带领我能够可以尽快的可以找到医生啊。你知道现在呢，你患病你要去看医生也不是一下子你就可以看家庭医生的啊，现在要看家庭医生要等好几天，甚至有些时候要等一两个星期啊。所以呢，哎呀，你就着急，神啊帮助我，让我可以最早可以看医生啊，而且呢也求神帮助医生能够可以呢知道怎么样诊治我的病，也求主帮助他能够可以开最好的药，也求主帮助我能够可以呢让透过这个药可以有效果啊，等等等等，我们是很详细的来告诉神应该怎么样的做等等。那事实上我也不是我想起来的，我最近我有收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他在台湾忽然间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的太太就写一些代祷的信给一些弟兄姐妹，请大家为他祷告。他写的代祷的信呢，提到他的丈夫患了什么病要动手术，所以呢这个手术也是需要仰望主。然后他在下面就列了差不多10项的代祷的项目，基本上都是求主帮助这个医生啊，他在动手术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割啊其中的一些器官，他割得准呢 不要弄坏了哈，而且呢他动了手术以后呢不要发炎而且在手术的时候不要流太多的血等等等等。我不是说这样的祷告有什么问题，但是真的需要这样的祷告吗？这样的祷告好像是我们来指导神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来解决我的困难。我们会不会同样乐在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同样的问题的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概念，可能就是因为我对我的困难有我的理解，我对解决我的困难有我自己的意念啊，然后我就求神用我所能够想到的方法来答应我的祷告，而不是让神用他的方法透过他更高的意念回应我们的祷告。我给大家来看一段在以赛亚书的经文啊，耶和华说，耶和华告诉我们什么？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天跟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现在同样遇上一些困难，那我们当然应该好好的为这些困难来祷告，但是不要乐在 同样的问题里面，只是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来看我们所遇上的困难。不要忘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处理我们的困难，永远比我们高明。事实上呢，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我看到神怎么样的答应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我们有些时候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呢，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呢，基本上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不过很可惜，那就是我们感恩的仍然只是我们得到所想所求的，那我们就为这些我们曾经所想所求的为这个事情感恩，我们还是不懂得为更多神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为那些事情来感恩。有一天当我们真的能够回想在我们在世上神怎么样的每一项的事情，他怎么样的来帮助解决我们的困难的时候，绝大部分我告诉你，神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来答应我们的祷告。那如果是这样，有人说那是不是那我们就不应该不需要祷告呢？也不是，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困难，神很喜欢看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事实上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上遇上困难，遇上各样的问题，才让我们想到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要跟神有交通，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不到现在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的他的问题的当中，好像啊，现在我遇上困难，好像我要指到神怎么样来解决我的困难。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交托在神的手中，仰望他。很多时候可能一个更好的祷告就是，神啊，我不晓得这个困难临到我的身上是什么原因，但是求你带领我，给我力量，给我信心，让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紧紧的来倚靠你，随着你，我知道你托着我的手，所以我完全把我的问题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恳求你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这个可能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祷告。好，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在第九节，耶稣叫他起来，然后呢，在第九节，啊，就吩咐他拿起褥子来走，哈，这是第八节，耶稣吩咐他，对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如果他可以忽然间可以站起来，如果他忽然间还可以走路，我相信他已经觉得这个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神迹，是不是？所以他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感恩。为什么耶稣还要他拿褥子走？那对这个病人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他能够可以起来，可以走动，为什么还要他拿起他的褥子走呢？是不是？哎，你离开这个地方要不要把一些垃圾留在这里？ 你要把这些都清理干净，是不是只是这个原因呢？当然圣经好像没有特别的解释，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病人能够把褥子拿走，也就是说他从此不单是一个行动自如的人，他还有工作的能力，就是说呢，他可以从此像一个平常人一样，他可以去谋生，他可以去找工作，因为特别在耶稣时代，劳力的啊是比较重要的啊，很多人干活呢就是一些劳力的工作，他从此可以跟他的朋友一样生活。这个是这个病了38年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拿起褥子表示他可以重新如常的生活，他可以重新回到他的群体，或者是回到他的老家啊，重新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团聚。也就是说，从此他不再孤单一个人活下去。对这个人来说，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可能比他重新能够站起来、重新能够行走可能更宝贵。因为老实讲，好多走动自如的人其实都是很孤单的人。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喜欢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Paul Simon 啊 ，Paul Simon 唱的流行歌曲，其中有两首那是很受人欢迎的啊，一首就是I Am a Rock， 对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啊，另外一首呢就是 Song of Silence， 如果时间允许，我当然希望可以播给大家听，很有意思的。特别这个 Song of Silence 呢，基本上这两首呢都是把我年轻的时代哈，也只是几十年前哈，把现时代的人啊的孤单的心境把它唱出来。我刚才说这个 Song of Silence 其中有一段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然后他说 10,000 people， 可能现在是 10 million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d，And no one the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事实上真的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把很多人的心情或者是他们的心境把它唱出来。有谁想到21世纪的今天，科技那么发达，人类的知识是那么丰富，物质的生活那么好，人却是越来越孤单。我相信原因呢，就是因为基督耶稣还没有在他们生命当中出现。耶稣基督还是一个对他来说没有关系的一个历史的人物，除非这位耶稣在他生命的当中出现，否则的话呢，很多人一直陷在孤单的生活的当中。那还有一件还值得我们深入一点来思想的，就是耶稣在安息日来医好这个人，而且还吩咐他拿他的褥子走。那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耶稣 跟这个人都犯了安息日的罪。犹太人是非常看重安息日的，他们对守安息日有很清楚的规条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都清清楚楚的定下来的。耶稣不可能不知道的啊。那么耶稣明显的选择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病人，而且呢也要求这个痊愈的病人在安息日拿褥子回家，是明显的明明的来挑战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律法。结果当然就引起犹太人对耶稣的仇视，甚至要杀他。耶稣为什么特别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呢？难道他不可以选择在此一天都可以吧？我相信这个病人病了38年也不介意啊，多待一天。为什么耶稣还要选择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病人？是犯了安息日，他还叫这个病人拿他的褥子，肯定是犯安息日的。耶稣有解释吗？事实上我们往下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耶稣是有解释的。你看在17节耶稣就对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基本上呢就是在这里回应犹太人控诉他为什么你没有守这个安息日。他告诉他们什么安息日啊？神从来没有停止他停止做事。是啊，耶稣的意思，神也没有守安息日啊。神从来不会说星期天太阳不会从东边升起来的，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他说呢，神从来没有停止做事，所以呢他也没有停止做事。他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停止做事。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重点呢不是停止不做任何的事情，安息日的重点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安息日的重点是专心来敬拜神。为着我们能够可以专心来敬拜神啊，为着能够可以能够这样的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人应该把平常所做的工作停下来，安安静静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与神有交往。所以你看停止一切的工作不是这个重点，敬拜亲近神才是最重要的。敬拜亲近神是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安息日呢是让人能够可以有一个定时的机会与神有一个团聚，看到吗？不是啊，什么事情都不做，安息日是重要的，但是安息日的重点乃是我们与神有这个交通，为着能够可以定时让人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安息日来亲近神比我们常常要遇上困难遇上一些大病才来到神的面前，可能安息日是比较好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耶稣明显的选择了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而且还要求他拿着这个褥子离开。当然两个都犯了安息日，但是耶稣这样做呢是让犹太人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到底在那里，所以
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耶稣一下子就把他们暗示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的这个概念完全的把它推翻。问题不完全不是在这里，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作为，无论是父或者是子都在做事，所以不做事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诫命？除非不做事是帮助我们亲近神敬拜神，这样不做事才有一个意义。我觉得对很多信徒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星期天或者是星期日是安息日，我们都觉得这个我们一向都是这个这样的认为，所以在星期天星期日我们不用上班，也不用那么早起来哈，我们可以吃去我们广东人去饮茶，或者是你们喜欢去吃一个好的早餐，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在安息日去教会，但很多人呢把去教会或者是敬拜神只看为是星期日其中一个活动，而且呢很多信徒还希望我们去教会最好不要妨碍我们其他的活动啊。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安息日的意义在那里。耶稣特别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孤单的病人，然后一句话就把他38年的病医好，而且他这个人可以起来，可以走动，从此以后还可以干活，所以耶稣还给他所需要的条件，可以跟他的家人朋友联系团聚。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这个痊愈的人后来在圣殿里面遇见耶稣，你听耶稣对他怎么说，第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原来这个人的病是他犯罪的结果。那耶稣没有提到他犯的是什么罪，我们也不知道他38年患的病是什么病。不过呢，我倒可以告诉大家，人类犯罪带来孤单却是明显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记载，比方说在创世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你看他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而且呢亚当夏娃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出现问题。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世上往下所有的人类历史的情况，基本上呢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翻版，人一次又一次的得罪神离开神，人也一次又一次的彼此仇恨甚至彼此杀害。人类的历史就是充满了战争，充满了罪恶的历史。结果人越来越孤单，现在世界人口接近81，越来越多，但是地球那面81亿的人大部分还是觉得越来越孤单。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犯罪，因为这个人犯罪，人犯罪与神隔绝，也彼此的隔绝，所以人就陷在一个孤单里面。但是更可怕的就是在孤单里面 人更容易犯罪，因为当我们在孤单里面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人跟人之间的隔膜也越来越厉害，所以人就乐在一个更大的孤单里面。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的出现。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我们因此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事实上，我们也有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有神的同在，当然不会孤单。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加入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教会是主的身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彼此相连，彼此相熟，就像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一样，我们是彼此是肢体的关系。所以说教会生活是很基本的解决了这个孤单的困扰。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会孤单。那讲到这里呢，我想到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个疫情对教会生活的影响。而我会很坦诚的啊，来提醒弟兄姐妹，特别现在在网上活动只是参加网上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网上的聚会真的非常方便啊，特别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也比较安全啊，但是要小心，网上的教会活动。无论是怎么样的活动，只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当然也可以在网上的聚会里面，我们可以听到，甚至我们可以稍微交谈彼此谈话，你也可以在家里面你自己来唱诗，但是不可能建立实体的团契的关系，没有可能的，不能够建立一个 fellowship，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如果只是有这个网上的活动的话呢，你可以说你还是 being disconnected， 同样是跟弟兄姐妹来隔离起来。所以如果教会只是有这个网上的活动的话呢，可能我们只会制造更多孤单的信徒，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呢，从来都不能够在一个隔绝的这样的情况里面发生，绝对不能够在一个 isolated 的一个 situation， 我们必须在一个群体当中，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彼此的影响，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我们才能够可以得到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不是只是在家里面不断的听到，不断的听到。如果你只是听到，只是在听，那你只能够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对圣经对可以知道多一点，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知识只会叫我们自高自大。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呢，除非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恢复参与教会里面实体的聚会啊，我相信这个是很需要的啊，让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有实体的面对面的 physical 的，大家都 尽管不可以跟以前可以抱一下，但是呢也是可以看得到，大家还可以问候一下，能够见面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可以在这方面注意。我最后就让大家来看在希伯来书啊，大家都很熟的啊，你在目前这个情况，在希伯来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看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很容易习惯停止惯了，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是什么？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末世的日子。我想大家看这个世界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这个疫情，无论是在现在在欧洲的战争，无论是现在世界现在一个彼此的敌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加上我们不断的听到地震，好多的天灾，主快来的日子实在是近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方面也彼此的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孤单的信徒。事实上孤单的信徒这个字呢是非常矛盾的啊，孤单的信徒就有点像一个圆的一个四方形啊，怎么可以有一个圆的一个 circular square， 那个这个世界这个是非常矛盾，也好像我们说你是一个又笨又蠢的一个聪明人，这个是非常矛盾的，是不可以的。同样如果我们做一个信徒，绝对不可以做一个孤单的一个信徒。我们做信徒就不会孤单，因为我们有神，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没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永远不会孤单。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当我们认识你以后，实在解决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多的问题。除了你赦免我们的罪，除了你看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原来你也解决人类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心灵孤单的问题。主，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看到你怎么样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我也相信主你医治的不光只是他肉体的病，你也医治他心灵的病。今天我们同样享受你同样的一个救赎，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教会里面，除了我们不会受这个孤单的困扰，也让我们继续把这个美好的福音好好的传扬出去，见证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